宣教的呼召。大学毕业一年之后，我透过忠于上帝话语的讲道认识了上帝。在那之后不久，上帝就在我心中逐步感动激励我，给我一个意向，就是去海外向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宣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与此同时，我渴望结婚，希望上帝能够给我一个丈夫，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海外宣教。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丈夫并没有出现，最终我以单身姊妹的身份去了海外。我仍然渴望结婚，但是我必须把我的梦想和盼望交托给上帝。尽管我在地球另一边，并且在一个几乎不可能遇见潜在配偶的地方服侍，但是如果婚姻是在上帝对我的计划里面，他会非常容易地把那个对的人带到我身边。当我在海外一年半，蛮有爱心地向那些未听闻福音的人分享福音之后，我返回美国进行3个月的休假。我期望这段时间可以装备自己，重新回到这个拥有无限未来的合场。但是上帝给我一个惊喜，他把一个男士带进了我的生活。这个男士开始追求我，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收拾行囊和我一起搬到海外去。所以我开始面临一个困境，在对未来有不同意向的情况下，我该如何回应他对我的兴趣呢？婚姻的呼召。我写这篇文章是给你们中间可能面临同样困境的人，正像上帝帮助我那样，我也盼望我可以帮助到你们。但是我在这里先澄清几件事情。首先，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处理我们是否应该以单身姊妹的身份去海外这个问题。其次，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抽象地处理一个人对宣教或者婚姻的呼召。第三，如果没有相同的处境，就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第四，我是专门写给那些在渴望宣教和考虑潜在对象或者正在约会关系之间挣扎的人。当我回想那些给我建议的朋友或者有类似想法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想说，约会和最终嫁给某个男人的决定不应该取决于有没有共同的使命方向，而是在于是否可以像跟随上帝那样跟随他。婚姻的呼召是被呼召追随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职业。要嫁给一个跟随上帝的人，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跟随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他愿意做宣教士作为一个约会的条件，那结果将会是怎么样呢？如果你坚持说为了和你约会，他必须愿意搬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参与某种类型的事工，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坚持他必须成为一个宣教士，就是在假定你的计划是上帝对你们俩的旨意，这是把你的生命建立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围绕着上帝自己。一个职业可能会改变，任何现有的事工机会都有可能终结，但是婚姻是持续一生的，尽管季节变换，风景变换，但是荣耀上帝的目的应该是不变的。单单让基督成为婚姻的基础， 相信他会为夫妻在一起的多年时间里建立侍奉的机会。所有这些在概念的层面上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常见的陷阱可能会潜入我们的思想当中，甚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许多潜在的挑战可能会让我们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五个常见的陷阱，请容许我分享一些我遇到的常见陷阱，无论他们是来自我的内心，还是来自有同样挣扎的其他同伴的内心。陷阱一，带着殉道者心态。为了福音的缘故，去海外应当被高度尊重，但是我想我们可能会把它过度提高成最高护照了。我想是不是我们认为相比于我们在职场中忠心的工作和服侍我们的家庭和当地教会，我们在海外艰难服侍会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赞赏。我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我选择结婚而不是去海外，那么我就很自私，婚姻只是影响我一个人，但是去海外则是可以影响到那么多没有听福音的人呐。但其实这不是我自私，而是我骄傲的表现。想到我们不是不可或缺，是一件非常让人谦卑的事情。上帝有能力按照他的心意兴起众多传福音的人。陷阱二，将宣教和婚姻对立起来，把宣教看作是更高的护照。是否要嫁给一个男人和是否要去某个地方宣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两个彼此对立的说法。在评估是否要结婚或者是否和某个人约会时，你不应当问是他还是去海外呢，而是要问是他还是不是他。同样的，如果你因为一些性格或者相容性的问题而说不，我建议你不要用宣教作为借口。婚姻和宣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框架。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的配偶承诺忠诚一生的委身。与此同时，当我们委身于去海外的时候，我们是委身于上帝，让我们服侍的时间。我们需要了解到由于环境的改变，健康、战争、需要等等，我们的服侍可能会结束。如果上帝呼召你去海外，那可能是一段时间，也可能是一生时间。不到时候，你不知道这时间有多长。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崇高的呼召，它是在描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让你的婚姻关系成为福音的彰显？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职责呢？同样，一辈子单身或独身，也是上帝所赐的美好礼物。如果你放弃婚姻，选择成为一个单身的宣教士，这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呼召。你会选择哪一个呢？陷阱三，在成为一名宣教士中找到身份认同。对我来说，我想要把工作做好，因为我做的事情而被重视。无论在研究实验室，在学校，或者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想要在我的工作中找到价值，特别是在制作有形的产品得到同事的称赞时。成为一个宣教士也成为了别人赋予我们价值的职位。 我以前的工作在性质上是更加世俗的，因着做一个宣教士的属灵本质，它好像是有一种特殊的诱惑，这成为我身份认同的来源。我们做工同样也是在为上帝工作，我们传福音给没有听过的人，我在兴旺上帝的国度。有一个牧师朋友帮助我整理我的思绪，我在给他的邮件当中这样写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所以让我在两个我都想要的东西之间做一个选择，我真的很伤心。在这过程中，我同样也发现了工作的价值，我并不想放弃它。我想知道你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危机，是否在你的职业甚至成为一名宣教士中寻找你的身份认同，来遮盖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在这方面，你是否也是在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估和你约会与结婚的潜在对象呢？陷阱四，男人虚假的转变。根据一个男人是否想要去海外，或者你头脑当中的任何其他事工来决定是否和他约会或者结婚，会有另一个危险，就是这个男人可能会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爱而决定做一个宣教士。问题来了，这个男人是在追随这个女人，而不是这个女人追随这个男人。为什么这非常糟糕呢？除非是上帝呼召他去海外服侍，否则总有一天他会后悔，这会成为婚姻中的众多冲突的原因。如果他转变成为一名宣教士，以便你们的关系才有结果，那么这样的转变会持续多久呢？陷阱五，那个男人可能会改变主意。如果一个男人一开始打算成为宣教士，但是他在约会或者婚姻的某个时间点改变了主意，怎么办？这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呢？相对于去世界的某个地方，如果你是更加委身的跟随他，那么让他改变主意可能会很困难，但是这不是世界的末日。但如果是职业的呼召，维系着婚姻，那么婚姻会随着职业的消失而消失吗？二人被呼召去宣教的根基是，无论上帝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他们都要彼此委身。如果婚姻一方不能继续待在合场之中，另一半会变得苦读吗？二，离开合场感觉自己像个叛徒。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书信之中，我这样写道：我很挣扎，似乎是上帝让我在宣教和婚姻之间进行选择，我也感到很痛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已经走过放下婚姻去海外的阶段，再回去简直就是耻辱。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婚姻是一件值得渴望和追求的好事情。我想我骄傲的心不想要成为那种因为一个男人就离开合场的女孩。对于我来说，离开合场意味着我让我的朋友失望，也意味着带上红色标记的耻辱。我认为在海外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也是在参与一项荣耀的任务。但是我的反应表明，我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偏见，甚至对离开合场之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判断。如果成为一名宣教士是服侍神的终极呼召，那么其他任何事物都将是次等的。 毫不奇怪，让我放弃就会让我羞耻。我故事的结果，我希望指出这些陷阱和挑战可以帮助你检查你的内心。这篇文章并不是让你内疚地答应那位一直追求你、想和你约会或者结婚的男人。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可以让你说不，但是要记住，如果你想结婚，你的决定应当更多的基于这个男人的品格，而不是他的职业或者是否去海外的意愿。后来我怎么样了呢？在反复考虑和这个男人约会的想法后，尽管他不准备去海外，但是我看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品质，我决定试一试。让我惊讶的是，在美国约会几个月之后，我们继续异地恋，没过多久就订婚结婚了。他搬到海外一段时间，让我可以全神贯注我在合场当中做的事情。我们之后搬回美国，我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服侍我们本地教会。在我们返回美国之后，上帝从我曾经服侍的国家带了许多人来，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丈夫在海外的时光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将来要在那里服侍。我们不知道上帝将来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但是我们乐意一起跟随他的带领。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跟随上帝，是一件多么喜乐的事情啊！